各位同学，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因为我一开始我们讲这个课的时候，就是说我开这个课呢，就是在知识上或者法义上的传授是比较次要哈，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心智上的增长哈。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呢，因为大家一天呢，很多人还有上班呢，这样赶过来都很辛苦哈。所以我想，先是有这么一个建议哈，那我想大家大概是提前几分钟在这边念佛哈。那有一次我来放这个弥勒菩萨像的时候呢，我也看到有人在静坐。我有一个建议哈，因为我们呢，或者去办公室忙了一天，或者有些其他的事，赶车啊，或者赶急急忙忙吃完饭过来哈，这个心里面都是比较散乱或者有尘劳。好，我们既然说这个科目想教导大家的是，主要是在心智上的增长哈，不是又多学一门课又多累积一些知识哈。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哈，当然我不反对持名念佛哈，也有这个维诺同学在这边很辛苦哈，但我的建议呢是念佛的默念，好，你自己心念心听。那么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课程的这个修习哈，尤其是到了后边这个入圣地现观，就是出世间一切种清净那边哈，他有提到一个地方啊，就是说你一开始啊要修习什么呢，要修习这个六念六随念哈，那么再过来呢就是要什么，要你修习安那波那念。其实呢，安那波那念呢，只是一个举一个其中一个而已哈。其实那边是讲的就是境行所缘。那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呢，也是希望说，我们初开始的人呢，要么修属习观，要么修不净观。可是呢，我们的时间呢，就是因为大家要工作啊，大家都很忙哈，时间都打得零零散散的，所以现代人用功啊，要善于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哪怕是你坐在捷运啊这么一段时间啊，或者是跟人家谈话在等人的时间呢，你这个时间就练习什么呢？这个境行所缘呢，就是用这个所缘境来令我们的心清净。而我认为呢，这是我个人以为哈，当然每个人情况不同。这个境行所缘，也就是所谓的五庭心观哈，让你的心不要在那个粗重的烦恼那边活动。但是呢，在俱舍论里面呢，佛说是二甘露门，那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属习观，好，一个是不净观。属习观是针对我们呢，现在这个资讯这么发达哈，你想安静都安静不下来，就是我们心实在是常常的寻思。即使没有干扰的时候，你也在那边寻思，好，那更何况有一些外边有什么动静的时候，你心马上就去攀援。所以我认为呢，练习属习观哈，你慢慢的跟你这个习的所缘境啊，越来越熟悉。这个不是说等到有状况的时候哈，我再来修属习观，这个来不及哈。你平常啊，就要经常练习。看看能不能十秒钟，好，30秒钟，1分钟到5分钟的心能够安住在所缘境上，好，从这个内住，慢慢慢慢的，到等住，到静住，到安住，到静住，这个就是要慢慢这样练习。所以呢，我建议呢，因为我们来的人呢，有来的早，有来的晚嘛，哈。所以我想说，是不是来到这里呢？习惯以这个佛号为你所缘境的，那你就是心念心听，好。但是这个容易气血在上边活动，好，因为你是用所谓用心就用脑了，用脑的话，气血都会在脑部上面活动，比较不符合说能够让心容易安静下来。好，而这个习这个所缘境呢，也就是所谓的地水火风哈，我们也可以算是身念住其中一种哈。我们身体就是地水火风组成的嘛。这个所缘境呢，你不需要 另外去创造一个，去寻找一个，你自己身体就是个四大，而四大里面呢，地大、水大、火大都不容易观察，而这个风大呢，就是习的一进一出。好，那我不限制哈，但是我建议啊，就是修这个属习观，也有人像这个苟英凯他们呢，就是注意这个鼻尖这个地方哈，那是容易让你抓住习，但也会有上火的问题。马哈希这一派的呢，是注意腹部的起伏，而我们中国的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啊，他也是叫你注意这个脐轮，就是肚脐眼这个地方。好，那么当然他有这个像这个六妙门哈，属水、止、观、环、境，就是刚开始你如果心呢很能专注，只注意说这个知习入、知习出，就是注意这个习，但是千万别控制，你注意就好了，而且不要太用力。好，然后如果说这个心散乱了，跑到别的地方去，你察觉了，但是不要去附加任何的判断，说哎，我怎么又失去所缘境，我又打妄想，不必，你一察觉就练习回到所缘境就好了，回到这个习。那属入习就不要属出习。好，那如果说是妄想实在很多，那你就开始可以数数，那在本论呢卷26那边那多了，也可以数1、2、3这样数上去，也可以跳着数，方法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到相当一个程度就是随了，你就感觉这个习从鼻它慢慢慢慢的向下行，其实从俱舍论来看呢，它那个气息是一直可以到脚底的。好，但是我们看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个论著是呢，就是到这个脐轮，到脐轮，你就注意，马哈希他是属水止了，他只注意这个脐轮的起伏，就是腹部的起跟伏。这样子呢，我们专注啊，而且经常练习向内看自己。好，你慢慢会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当你心里头有情绪，或者特别激动，也可以说是有贪嗔烦恼的时候，你的习都是粗糙的，非常的粗，非常的短，非常的急。而当你专注的时候，这个习哈，它不是控制的哦。因为智者大师也说啊，这个身很粗糙，心很细致，这个习是介于中间的。你一专注，这个习就慢慢慢慢的长，就不会有什么风喘这些象。好，他说是调身、调息、调心，还有调食、调眠嘛，是就是调五事，我们练习这个事情。然后你在这边呢练习呢，因为就可以把你在办公室说是压力也好、尘劳也好，或者家里头一些琐事就可以先放下，那么能够提停。好，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哈。我想今天就不练习，我们下一次呢就可以这样来练习哈。然后我讲了就是我们初开始的人呢，只有尤其在办公室还要上班哈，你只有练习多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好，从一个角度来讲呢，可以让你的烦恼、压力、妄想不是一直像滚雪球一样一直累积下去，它中间会断，就是你利用这个零碎时间，你做这样一个专注而放松的这个属习呢，它这个压力不会继续累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你这一次有多久的一心不乱，慢慢慢慢的这个熏习这个阿赖耶识中啊，这个修止的这个种子啊，就力量越来越强。我们不是要等临命终的时候才练习一心不乱，现在就要练习。而我先在这边提出来，如果你平常是散乱惯的人呢，这时候你突然觉得更散乱，怎么好像不静坐的时候还没那么多妄想哈？怎么一静坐妄想那么多？其实是好事情，因为你以前心很粗糙，你的心一直在打妄想，你都不知道，这个时候突然要他静下来啊，他不习惯。好，但这个时候就是不习惯的时候啊，其实正是成长的时候，要有耐心， 男性，初开始这个九柱心里面的内柱的确是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好，所以下一次呢，我们是不是就改成这样子哈？大家心呢，这时间空过了也可惜啊。好，就在这边呢，如果实在是你心静不下来，你就思维法一。好，比如说你这时候突然觉得身上痒，好，这也是果蝇卡那边的，他刚开始让你修这个注意这个习以后，其实后面几天呢，他都叫你注意这个觉受的受。这个痒，你如果你觉得痒，你马上要去抠它的话，你知道这是什么烦恼？这是贪烦恼，也是嗔烦恼。你想去除这个痒呢，就是嗔烦恼；你想去贪这个不痒的境界，就是贪烦恼。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就是看它的过程跟变化，包括腿痛也是这样。你注意去，但是不要注意部位。因为我们对自己这个身见呢，对自己身体的执着，你越注意部位呢，就感觉是我的身体在痒，越觉得是我的身体在痒啊，就是不只是身体痒，心也要痒了，腿痛亦复如是。你注意看那痒，它有变化的。那么这也都可以慢慢慢慢练习我们什么？其实这就是无常，它一直是一个变化不断的过程。它不是永远的。那慢慢慢慢从这个生理的一些现象，到你觉得，你比如说你察觉你在发脾气了，那你看看你生理上有什么变化，一定会有热闹，会有热闹，嗔恨心的时候，贪心的时候，或者你特别特别急的时候，像我刚刚赶路来呢，就一头汗，好，你会察觉到那这身心心理会影响到生理。那么你练习去看住它，然后什么，不要去执取它，因为都是无常。好，那么因为有同学问我，当然我也很希望有这样一个机会，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些专修的时间呢。可是呢，道在生活日用中。好，那我刚刚讲的呢，是对各位绝对有帮助的，因为现在这个。一般人呢，因为我前一阵子都在讲压力哈，其实这也是我教人家舒压的一种方法，就是让这个压力不要串起来。好，那大家先这样试试看。好，其次呢，这边有两个问题哈，说没有上过我的课，来上修所成地，感觉有些吃力，怎么办？我今天会讲学习方法，那里面有一句话呢。我觉得是很公平哈。要是我很不慈悲，我可以讲一句话，就是说一切都是自己栽培的。好，就是你该怎么办，你自有努力栽培，是只有这样子。好，可是呢，我也觉得就是我自己也是坎坎坷坷这一路过来，所以我讲那个学习方法呢，不一定是最好的。是我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我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好，尤其等一下我们讲这个识德能啊，这个德的部分我还剩一点点，就是讲跟阿含相关的哈，我还没讲。讲这个能的部分呢，我们就看这个学习方法。你的信心正是从那边去建立的，从那边去建立的哈。那还有一个呢，其实不止这位同学提哈。就是他们因为住在比较偏远的一个山区的社区，所以有时候有大概是上一两次吧，有一次我时间拖了一点，那他们回去赶这个社区 bus 哈，就有点赶不上。那我们同学里面还有从桃园来的，也有同学呢是要赶去上大夜班的。好，因为我初开这个课的时候，我是请问这边的惯例了。这边的惯例是7:30到9:30，不过我以前开课在12楼开课的是7:00到9:00。我想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就是您7点钟来有困难的请举手，好像大家都可以哈。其实我也很感谢啊，因为我最近在写一些东西哈，就是讲这个生命教育，其中谈到生活教育的一部分呢。 我们过去啊，在这个农业时代啊，是看天吃饭，啊，所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我们一切要配合这个大自然。那么也就是一天之内，也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前几天呢，亲近一位南传比丘，我们经常在一起精行跟静坐。那他知道我这个读书还有这些有时候晚上睡不好的问题，啊，当然这跟我心脏开刀那个麻醉有关系。然后他就告诉我晚上不要读书，就是晚上呢去，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我们去精行一下，静坐一下，把你的一天的尘劳这些妄想都尽量把它放掉。好，我们呢要进入睡眠呢，就是逐渐从一个很动乱的境界慢慢慢慢静下来。现代的人是什么问题呢？现代人都要很多是要把自己弄得很累很累，读书呢就是一定有一个床头灯啊，读书读到，或者甚至于看到电视还在开人才睡着，啊，就把自己弄得很累还在睡着，这样的睡眠的品质是很差的，这样叫做昏眠。好，昏眠。那我这个我多补充一点哈，这有科学上的举证，就是一个快速眼动期，就是所谓的那个我们一睡觉的时候呢，这个脑部啊它要整理你一天的资讯，所以那时候眼珠都在动，那时候的睡眠呢是没什么品质的，一直到眼睛不动，这时候进入深层睡眠呢，这时候这个有一种叫做褪黑激素啊，它分泌以后呢，你整个内分泌呢开始工作，来做一些修补你内脏的工作，还有把一些这个废料运出去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的确哈，从这个忙了一天这个动啊，要慢慢慢慢静下来，好。我自己很诚恳的说，晚上讲课对我来说，我会打乱我一两天的一个生活习惯。因为讲课更是脑筋一直在动，有些时候这个好像晚上回去就是所谓那个浅层睡眠的时候继续讲课，啊，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我过去很不良的习惯，因为我从高中大学都是读夜间部，半工半读都是夜间部，然后到了国外读书的时候也是，因为打字比人家慢，要用那个我们几十年前要用那个 terminal 哈，我们打字比人家就是用 monitor 比人家慢，所以都是半夜去打，所以长期以来呢这个习惯不好。好，据说台湾那个有睡眠问题的有好几百万人啊，其实可以这样试试看。那我所以如果大家同意，我们就是改为7点到9点上课。那不晓得工作人员会不会这样，会不会有困难，没关系，好，那你可以早点回家休息也好，因为他们最后还要倒带啊什么，很多很多麻烦的是这些器材。好，那这是这两件事情。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讲义哈，讲义我是谈到本论对于当今汉传佛教的重要价值哈，主要我讲过了，就是什么几个重点，一个是修行的道次第，一个是修思念住，也就是修止观，尤其是修止的这个部分，大概没有比本论讲得更详细的。好，那我们上次有谈到哈，这个声闻地里面的第一欲缺处就叫做离欲之梁，就是离欲哈有两种，一种是世间离欲，就是靠禅定，一个出世间离欲呢是靠什么，是靠你观察苦集灭道，或者就是修无我观、无常观，好，乃至于毕竟空观，这些都需要资粮。而这样的离欲资粮呢，我们声闻地更不用说了，它几乎就是完全可以解释到阿含经里面要修这个四念住、修止观，好，所要用到的这个离欲资粮哈，它都是阿含经义理里面呢资粮道的要义所在。这第一欲切处哈，第二欲切处呢，虽然叫品类建立啊，但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云何作意，哦，就是那个七种作意啊，还有这个云何所缘，这个部分所缘就是遍满所缘、进行所缘、善巧所缘、进货所缘，哦， 也就是所缘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所缘境，就是你修止观的所缘境。好，啊，还有这个菩提分修，就是讲三十七道品，这个都是完全都是阿含经的要义。好，就是阿含经这里面修止观的核心所缘，还有它的修法。那第三欲界处就是安立于切，那么有往问、庆位、审问、安立。好，这个安立那边最主要讲什么？好，要你什么养护定资粮，还有什么远离处，还有最重要讲的什么心一静，心一静性，就讲九住心啊，啊，六识毗婆舍挪啊，还有什么净障，还有修作意，这完全都是讲修行的事情，讲修止观。好，也是依于阿含经讲的。至于最后那个部分呢，就讲怎么样的离欲，好，七种作意离欲，好，然后广遍诸定，好，还有这个无心定、无想定，无心定、灭尽定，对不起，无想定、灭尽定，还有五神通，好，还有这个得了禅定人生于何处的种种差别之相，这是讲世间的。还有什么观察于诸地，好，虽然也是七种作意呢，但是他那个对象呢是苦集灭道，好，怎么样子去如实通达，怎么样去修，然后怎么样就近得果，这一些呢也都是这个我们如果单单呢只是读阿含经呢，你分别不了这么细。好，我在这边多讲一下哈，当然现在我有些话就是比较会有一些对立的话就不讲哈，就是有很多人现在说大圣非佛说，乃至于呢某个佛学院有一位法师呢，他甚至于讲说只有阿含经是真的，其他都是伪的，有这么严重的话出现。那我们现在倒过来说呢，的确我们呢，我讲过我们这个欲切实地论的弘扬啊，弘传在中国的弘传呢，的确也是比较注重这个菩萨戒跟菩萨地，声闻地的弘传或者依之而修行的呢很少，就是依欲切实地论修止观呢，过去几乎没有听说过，一直到就是我上人我师父他发现了，他原来是就是在天台中出家的，好，然后发现了这个大乘止观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可以在这个欲切实地论来取得。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真的的确有这个问题呢，就是不重视根本乘，我们小始中顿圆，这是小乘，藏通别圆，这是藏教，我们是什么？是圆教，他们就忽略了这个基础，以圆人自居哈，总是想找一个什么自圆自顿自简自易的法门，可是基础不够。那么近代呢，那就是以其实都跟应顺老法师有关系哈，应顺老法师自己本身呢，我还去过这个地方，叫做汉藏教理院哈。那时候抗战的时候，太虚大师在这个四川呢，重庆北培缙云山里头办的佛学院。这个法尊法师呢，他是去了藏地，他主要就是学习藏传应承派的中观，然后呢就带回来了宗喀巴大师的这一本《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个道次第是说的非常明显，他是讲下士道。共下士道，加个共字好一点哈，共下士道、共中士道以及上士道。好，那么大概也就可以这个类比过来到印老的这个成佛之道里面讲的什么呢？五乘共法、三乘不共法，三乘共法跟大乘不共法。好，所以名之为共，就是它是一个共同的基础。那么用我们大乘佛法来讲呢，这个五乘共法这边呢应该就是讲持戒修福，或者是讲前五波罗蜜，它并没有特别的谈到出离这边，但是它是什么？是随顺于出离的。三乘共法呢，那就是主要讲到出离，其实都可以称为菩提，菩提就是觉。那我们大乘的不共的部分呢，是无上菩提，发的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共的部分呢是什么？是大慈悲，大慈悲心。当然在波尔方面呢，有的时候共，有的时候不共，好，这个我们不谈。好，那么你如果不站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呢，你是很难一下子呢从这个三法印的什么涅槃印直接下手。 大乘佛法呢是从涅槃印，涅槃不生不灭这边直接下手，所以开演出来什么性空缘起、如来藏缘起或者阿赖耶识缘起，直接从空下手，所以也叫一实相印。但是呢印老也特别强调是什么，不得法住智，不得涅槃智，你必须观这个世间缘起的生灭相是什么，就是无常跟无我，你要从这边去契入，你才能契入涅槃。好，那我们呢大概我们真的是以圆顿自居啊，所以这部分忽略掉。除此之外呢，主要就是修止观、修四念住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嘛，这个阿耨罗陀真的问这佛灭后啊，应该依何而住，依四念住而住，这个在我们汉传佛教的确是比较忽略，一直到近代受到南传冲击啊，才又提倡起来，才又提倡起来。那么我也强调过，依的还都是像什么《大念住经》啊这些，而不是或者《清净道论》啊，而不是依于我们汉传现有的经论。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是觉得。我们一个基础的一个根本称呢，要学习阿含经呢，我是同意的，我是同意的。但是阿含经你这样看过去呢，很难去深入其意，论开会解。很多阿毗达摩论哈，这个法蕴诸论啊，一生六足啊，或者发智论啊、俱舍论啊、大毗婆沙论啊，这些阿毗达摩的论呢，也都是解释阿含经的。那应顺老法师是相当注重这个阿毗达摩的，啊，那至于说本论呢，那更是到那时候的一个集大成，啊，我刚刚提到了声闻地是如此哈，啊，那甚至于呢，我们看一看呢，这个沙摩西多地，好，啊，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说哈，啊，沙摩西多就是讲禅定这个事情哈，啊，它里面呢，啊，也都是呢这些禅定的重要。是将阿含经里头啊有关禅定呢，啊，重要的经句呢给予解释哈，或者有心地呢、无心地等类也都是这样，乃至于文所成会里面呢，他提出五明哈，五明中呢当然是内明与阴明的分量最多，而内明啊就是以这个佛教所因之处相为重点，提出一法二法，我学过文所成地，那个真的名相真的多得不得了哈，从一法到两法二法就是哦，那个非常非常多，不容易学哈。那么这些呢也都是阿含经常用的术语跟义理，好，这是这个文所成地。而思所成地呢，那自性清净啊，思则所知啊，思则诸法三门，最重要呢在思则诸法里面的嘎陀，里面有圣意嘎陀，好，有意趣嘎陀，有体嘎陀，有意嘎陀，这些都是阿含经的八众颂里面重要的嘎陀。所以你要想好好学习阿含经呢，本论的本地分里面就是在文思之前呢，三摩西多地啊、有心地、无心地啊，这边呢有一位陈崇文陈老师哈，我当年还没出家前呢，是同他在新殿大佛寺学瑜伽师利论，他做了很多的对比，他做了很多的对比，就是这一段经文，这一段论文跟阿含经哪一段文可以做对比，好，那也等于就是注解阿含经了，好，而这个摄事分呢，就是到时候我会发给大家哈，这个部分你不要着急，我会发整个瑜伽师利论一个结构，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资料。摄事分解释的事哈。卷81到82呢，那是什么解释呢，经论的规则，就是尤其是有阿含经是怎么样一个说法，它是怎么样一个规则，这边有特别的解释。而这个最后的摄事分事情的事，好，卷85到100，好，它是依照运处缘起实地界受念住啊，正断神足根立觉知道知啊，入出习念等等等等，17个相应来解释阿含经的杂阿含经的经文。 啊，我们都知道印顺老法师有这个杂含经论汇编，这个论的部分就是指这个卷85到100这个摄事分，而实在这不是印老的创举哈，就是支那内佛院这个吕纯吕居士啊，在民国24年的时候呢，我想想看应该是吧，年我记不清楚了哈，他呢他读《玉学实地论》的时候，读到卷85到98，他发现呢这些什么摩檀里嘎啊，就是这个本母啊，实在都是在解释杂阿含的经论经文，他在仔细的将经论加以对比呢，他就写成了一个叫做《杂阿含经勘定记》。好，这段话印老在这个《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呢，他有提到，然后就更进一步，印老就更进一步呢，好，依这个《玉学实地论》的摄事分呢，把这个《杂阿含经》分为什么能说、所说、所为说三类。好，那刚好就跟什么我们讲这个三藏十二部的修多罗奇业记说是相对的。好，详细的情形呢可以参考这个印顺老法师的杂阿含经论汇编。好，我简单举个例子哈，这个是想必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经常会读到什么我身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办，好，然后自知不受后有。一般人呢，我初学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这句话好像就是阿罗汉的最后一句话吧，是不是有这种感觉？等到我就是有读到这个《玉学实地论》了，当然我后边都是跳着读哈，我不是很有系统的读，因为我师父只讲了前50卷哈，读到大概是在卷83的地方，好，才知道是什么，他是分开来说的，我身已尽是记别呢。出国跟二国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不生，他的生是什么？不再生善恶道啊。这个跟本论的经文呢，也是本论有提到说，我们呢在圣解行地，就是内凡位啊，还不到初地以前呢，对死亡都是有恐惧。为什么呢？就是死，我们这个修所成地后面呢，就是讲这个入圣地县官有一个善修制，这里他也要你观察，如果我们今生不好好用功的话，就是三恶道的门还是开的，你会呢生于地狱恶鬼出生。好，所以呢我生已尽就是什么，他再也不生于三恶道了。犯恨已立是什么呢？他再不生欲界的，就是什么不还果三果。所作已办呢，就是什么，他到无学位了，他不需要再学了。好，从初果到三果叫做学位，学无学。好，我们说我们也在学，但是我们不及格，我们可能下一秒钟就不学。所以得学位就是什么，你至少要证初果或者初地，才能得一个什么，就是继续学而不退。其实出地是什么，或出国，它有一个叫誓不坏性，对于佛法僧戒的性不再坏。好，所以呢犯恨，这个犯恨已立是讲不还果，好，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呢，才是阿罗汉。我们这个我初读真的以为这四句是连起来的，现在才知道他是讲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所以《玉学实地论》这里面呢，很多地方有广为分别。好，我们这边人可能知道不多，但是这个忏公啊，特别有写过这一位能海上师的传。好，这是在近代中国佛教，尤其中国大陆的佛教哈，真正比较实修的呢，是非常推崇的。那他有几个门人呢，有的已经过世，有的还在。有一位智明老法师呢，在这个浙江三门寺有一个多宝讲堂，多宝讲寺哈，那边有佛学院的。我记得我们这边有个工作人员叫陈章立，当初还帮过他们的忙。这位老法师有讲俱舍论，是很难得的。我自己也听过。 那么还有大家也可能听说过，在成都有一位钦定老法师，也是这位能海上师的高徒，还有大陆的所谓的第一比丘尼哈，就是龙莲老法师，现在这位还在啊，这也是在成都的叫做爱道堂啊，这位老法师，他们呢都是跟这位能海法师学的。而能海法师呢，在他晚年的这个传记里面说出来一件事，他很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习阿含，所以在他晚年是一天读一部，读一经阿含，他感觉是非常非常重要。好，这个很多跟能海上师认识能海上师都认为他是比较偏向于藏密，其实他对于你看他会这个明智老法智明老法师他会讲俱舍，好，这个很特别的。所以呢阿含经不可以忽略，但你要学习阿含经，当然我们现在有这个杨运文杨老师有这个阿含要略哈，但是那个只是做一种比较分类的一个对比了，真正要学习印老的这部杂阿含经论汇编是很好的一个参考。而我刚刚提到的，从这个三摩悉罗地一直到文所成地、思所成地，乃至于整个的声闻地啊，那我引用我师父的话呀，那讲的比清净道论详细，比清净道论详细。但是我们更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如果你不把声闻地学好，你再去读这个菩萨地呢，它里面在声闻地讲过的，它就比较不提了，因为那是共法嘛，三乘共法。所以我这次选这个修所成地呢，勉强说修所成地是声闻地的一个略本，实在还是有很多地方呢没有讲到，但我们尽量，我们能谈到的地方呢都把它谈进去。好，那实在就是给大家开一个路哈，开一个路呢，然后希望大家呢看后面的因缘怎么样，就是如果照我后面讲那个读书方法学习，你真的很认真这样学习的话，我认为声闻地你很有可能自己可以读，这是我所希望的哈，就是不要永远是听人家讲，好，借由这个机会培养我们自己学习的能力。我一再强调不是一个知识的传授，好，那个没什么意思，好，而且现在真的是我们的选择非常非常的多，到处都有讲经，你不出门在家也可以看。好，但是呢我是觉得呢我自认为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哈，当然有能力有所不及，我是希望说培养一个我讲了自学自修的能力，那就不失我们呢在这边上课的意义。所以呢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讲这个玄论，就是讲这个起性序哈，究竟什么是欲切实地论，其实还没开始讲哦，那个序所为都还没讲哈，那么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因为一定要有价值我们才去学习嘛。好，世间有很多其实我们真的很遗憾的，我们花了80%的时间呢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们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好，那如果我们感觉它重要，就会拿得出时间来好好去学习。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如何，哦，下面还有一段话哈，这是应该是第四页哈，一生补处的弥勒菩萨大慈大悲啊，所以他是什么，他以啊见次教授的方式将转凡成圣的次第，这个次第显了很重要啊。好，第四页哈，过程有什么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方法以及下手处，气理气机做了巨细迷疑，这个字写错了，应该是一个下面一个非字哈，完备周详的说明。好，所以呢刚刚我举的好这一些呢都是修学止观念住的教授啊，这有非常详尽的说明，为其他经论所不能及啊，是建立正见修学圣道必备的宝典啊。 我讲了，我们现在呢，由于资讯的发达哈，经书也很多，这个出来讲法的法师也很多。我在这边提醒哈，因为我也同样犯过这样错误啊，所以我现在电脑的那个叫什么硬碟哈，要很大很大，就是我认为我们可能会以为说我很忙，我几乎都去听课，然后收集了很多的资料。我就感觉我有一点有所得的成就感，我心就安了。不是啊，不是。学习佛法呢，一定是要学以致用，为用而学。好，那么做什么用？调伏烦恼，增长智慧，一定要在这个角度去着想。好，否则我们的确啊。诸位还是不同的，还有一些我当然讲哈，它都有它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功用哈。大家就是一到周末就参加法会啊，忙得不亦乐乎哈，然后也有很多情况很感动的，啊，就是啊感应道交啊，甚至于痛哭流涕，但好像就是感动那么一下，然后你回到你日常生活中又怎么样呢？能拿出来用没有？能不能拿出来用？如果我们学了老半天，碰到这个引发你烦恼的境界，你还就是投降，还就是跟着这个境界起烦恼，那你要检讨一下，你学的这个法门，是你学错了，还是根本就是一个误会？好，它一定有它的功用哈，因为我们心就是都要找个安住的地方，就叫皈依嘛，啊，心要有一个依止安住的地方。但你能安住在这么一个很粗浅的，就是大家念的好像很雄壮哈，然后很感动，就是这样子而已吗？感动后有没有行动啊？就有没有真实的我把这个经文的意思用来在日常生活中用来调伏烦恼？所以今天这位同学没来，他说他听完我的课呢，他回去以后早晚课不能做了哈。他觉得好像过去是很心很安啊，我都这么用功啊，不但早晚课，我还念多少什么经，念多少多少遍啊，我一天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佛法上，怎么师父一听你讲，我听得我心都凉了。其实这就是你信心还没建立啊。如果你真的有信心能够调伏烦恼呢，不是这样。所以很重要的是什么？下面信即有能。另外呢，我们是大乘佛教徒哈，我讲到这个续所为啊，弥勒菩萨为什么要造这个瑜伽师地论？其实我们身为一个大乘菩萨道行人呢，你做任何事都应该依于菩提心。好，但是这边我们很遗憾呢，经常叫你发心呢，就是摆摆椅子啊，或者什么做做什么事，这个对发心这两个字是滥用了哈。发心是发无上菩提心，那究竟怎么发？我们在菩萨地里头有讲，有一个菩提心品，就是有很多种会让你发起菩提心的一些理由。比方说有人像皈依哈，我爸妈叫我来皈依，朋友劝我来皈依，这个不稳固。见到佛的相好光明，他的神通，他的大福德境界，这样发菩提心也不稳固。要怎么样发菩提心才稳固呢？就是下面讲的话，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你认为自己，因为这个是讲的无上菩提心哈，跟这个小乘的自己的厌离心啊，自己能够离苦得乐的厌离心有点不同的，就是你会有一个什么，不但要自利还要利他的心。对，我想这样离苦得乐，我想帮助一切的众生离苦得乐，而有众生有烦恼的地方呢，就需要佛法，就需要这个圣教。而我们现在呢，如果你真的懈怠的话，多思维啊，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你要依于这样子啊，要有这么一点使命感呢、啊，这是你成佛的资粮。成佛绝对不是 你想象中这样一帆风顺的都是坎坎坷坷的。因为真的从无始劫来，过去无量诸佛我们都过去了，都空过了。所以呢，你这一生就算是你很想用心来学，也难保你过去生无量劫做了什么业，它随时都有可能现前，随时可能呢都有逆增上缘。那逆缘呢，我们可能都耐不住，更不要说世间的这些荣华富贵，这些大福德的境界来诱惑你，那你是更是耐不住的。那怎么办？就要有这种使命感，就是我要住持佛法。所谓的末法呢，就是法在我们的心里头呢没有力量，烦恼有力量，我要让法在我心里有力量，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这是我们成佛的质量，这是我们发菩提心的一个依止处。我期待大家呢发心修学本论，你相信我，最起码最起码你也可以调伏烦恼，乃至于呢令圣教不灭，正行有机。我更希望呢透过自己的学习也可以弘扬本论，好，放出圣道的光明呢来利己有情。好，这是我们把上面总结一下，就是讲我们这个本论的德重要性在哪里。好，接下来如何信己有能得乐方便。信己有能得乐方便，我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深深的相信欲切师地论有这样的德，刚刚讲的，而且它有一个能，什么？它能令我们引导我们趋于出世间善，达到离苦得乐的境地。它是一个能得出世乐，就得涅槃乐的一个全方便。好，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呢，只要自己付出努力，你一定会见学见深而得到本论的毅力。好，我们说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这是一个比喻哈。在这个说一些有部律里面呢，是必获其毅力。这个毅是什么？毅是讲敬未来际，善就会有善的果，通向于涅槃的，通向于第一义地的，这样果报叫做义。而这个利呢，是讲我们世间的眼前的。所以这边呢，就是我们如果这样去学习呢，就是眼前也可以调伏你的烦恼，甚至于利己有情，而呢它是最终是向于涅槃的。好，我们这样好好学习。我们深入学习欲切师地论以后呢，你的知见就会见得真，而你的信心呢就会很确切。所以我们意欲这样才能进更进一步的修学止观哈。在这个闻思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初开始这个闻呢就是什么，从听这个圣教啊，就是圣言量，圣教的教量呢而生信心。那么这是从闻所成慧，我再重复一遍，闻所成慧会有什么相貌出来，就是受持读诵。你把这段闻跟意，这个受就是领纳，领纳到你心里面来，持不忘失。那怎么样能够受持呢？你要靠读诵，就是不断的温习，学而时习之，你才能把这个文艺，当这里头也有思维，也有思维，才能把这个文艺领纳在心而不失。我们呢经常说我们诵经，诵经这个诵字你去查查字典，要背下来才叫做诵。好，不是我们那样读就叫做诵。所以呢受持读诵，那么我讲过大波尔经下面一句话叫什么，正意念。这个正意念又翻作如理思维，这个正字呢就是合于佛法正见的，合于第一义谛，合于苦集灭道的，合于无我无常的三法印的，叫做正。如理呢，这个如就是平等的意思，也就是随顺，我要随顺三法印的道理， 无常无我的道理，去什么作意思维，去意念这个道理，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思所成慧。思所成慧呢，这个作意思量呢是什么？你要思维类比的比量而生信心。佛这样说，我领纳这个意思，我要去推敲一下，是真的苦真的是苦吗？我要去观察一下，世间是真的没有乐吗？本论就有讲到哦，他会叫你去这个村子里面看这些什么老病死的现象，要你自己去亲自去体会。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我们如果心静下来，好，这个受念住这里，当然这个跟本论的受讲的不一样，这是南传的讲法。我感觉，不管是生理上的一个感觉受，或者心理上一个烦恼的觉受，你去看它的过程跟变化，你会体会到无常。这跟我过去在北传学的有点不一样。北传是，当然这个没有别的意思哈，就是我的善知识就这样教我的哈，你就背下来，背什么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哦，你就想啊，一切法就好像是只是在思维哈，啊，一切法是吧？有为就是生灭的哈，啊，一切有为法。好，那么就这样，就去观他的无常，好，或者观他的什么，这个如露亦如电，它的一个快速，好，如幻如梦，这是什么？是假的，就它不真实的。好，那么你这样去观，好像随着这个经文，但是呢，南传的修法是另外一套，他要你从这个本身的所缘境的变化上去体会这个无常。这有点意思，两个都很好，但是我感觉呢，可能我根气不够。我在南传学习这个，我觉得哎，好像在生活上很好，生活上很好用，生活上很好用。我觉得呢，我们北传佛教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就好像第一点呢，我们持戒啊，来听经都是很压抑式的，很压抑啊。就是我要用我的意志力才能达到怎么样，而不是真正融入生活的。它是很片段的，就是我可能在课堂上，我可能在佛堂里头，我是这样一个人，可是我回到我日常生活，我就是另外一个人，有这么一个味道哈。我讲的都是检讨自己的话哈。而南传的，我因为我最近亲近这几位南传比丘，真的是感触很多。啊，他说他。我们认识十几年，好，我们是戒兄弟了。他说你是很善于讲课、整理资料，你的记忆力也很好。他说其实你讲这些道理呢，我有些我也明白多少，但是我都做不到。这句话讲得好实在哈。可是呢，我就觉得他很自在。啊，他就跟我讲这一段呢，他说晚上你要怎么样把这一天的尘劳放下？好，因为我们是欲界的人，是要跟这个大自然要配合的。他讲了这些，然后因为我跟他曾经到大陆去参访啊，这早上一起来我就觉得我真是输人家很多哈。我一起来就紧张兮兮，然后赶快穿衣服什么的。他一起来，他就是那个生茄梨哈，在外面那个大衣是铺在睡嘛，起来把衣服一穿好，然后就在那边一跪就是三皈依。就是他的早课啊，就是三皈依啊。那我就觉得他非常的融入生活啊，非常非常融入生活。那我就希望说，我们刚刚这样讲呢，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属习观也好，我上次不是有讲那个 aware 吗？你要去经常察觉你自己。那我上次用的方法还是我们很古板的，从写日记啊、忏悔啊这些事情，其实就是一天要拿出多少时间来检视自己。最好是养成一种习惯，这样子呢，就是我们会得到什么呢？得到下面这个，或从修学止观，好，调伏烦恼，逐渐证入真理的正量而生信心啊。这时候无常好像不是说一定是那个金句啊，的确啊，舍无常，受想行识也都是无常啊。你慢慢有感觉，就是因为为什么讲五蕴、讲十二处、讲十八界？因为你所能够接触到的不离这些啊， 不会讲这个以外的东西来谈佛法。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些融入生活当中？好，这是我觉得是大家应该去努力的。好，而不是像我自己，我听得也很好要啊，某某法师又要讲这个大智度论，那我过去没有好好学，我想好好好，我也要去听，然后又听说哪一位同学在哪个研究所又在讲这个中论，哎呀，我也很好要，我也想去听，结果我一直是不断的知识在累积，累积了很多，还出现个什么问题呢？知道的都做不到，这个压力很大，压力很大。我这今天都是分享自己的经验呢，好，因为长久以来呢，其实也是一种贪心嘛，求知欲也是一种贪心。那我实在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学以致用，为用而学。因为我们呢，我是更有资格说这个话哈，因为我心脏动过手术啊。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老病死就到了，我们究竟这些知识能不能派上用场？你临命终的时候，他绝对不会问你说知道多少，他是要看你做了多少，是要看你做了多少。这个这是真功夫啊！你不是到那边还对那个阎罗王派来小鬼，你跟他讲开示，那没有用的哈，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训练一下一个止呢，就是经常能令我们的心向内，不向外面的五欲去攀援，经常呢令心处于一种平静的状况，而且这样的功夫呢是最好在你生活中呢能够连贯，而不是那些压力欲望这些尘劳的琐事，它一直在连贯，是你这个圣道的气氛要能够连贯。好，我想这个可能是比较务实的方法呀。好，当然了，这个可能要出家就方便一点，在家呢，的确你有太多的干扰，太多的干扰。不过出家也要看你到什么地方。啊，因为我们大乘佛法，大乘尤其汉传佛教，经常都是为居士服务的多，办法会为居士服务的多，而用功的就稍微少一点，稍微少一点。但真的就是我讲的，就是如何在一个现有的环境下，你去做最大的努力。好，那我一开始讲到，我们尽量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你心如果不能平定下来，不能平静下来，你那个理性思维是出不来的，一定要多练习。那么很重要就是，当然我讲的是属性观，如果你有很熟悉的其他的所缘境，你要随时感觉自己在贪烦恼，在嗔烦恼，在什么情绪的时候，随时可以什么转移这个所缘境到你经常用来修止观这个清净的所缘境，非常重要，非常这个完全是靠你平常的一个练习，平常练习。所以呢，也得要少事少业，大慈大悲管很多事呢，你就不得安宁，你可能就自己想用功也没有时间，而要是自己所学的不够，要讲错了，那还麻烦了。要误导的那还更麻烦的。好，所以呢，你如果能够这样子呢，逐渐证入真理的正量呢，而生信心，这时候那真的味道就不同了。我讲了，思索成慧会到一个什么相貌呢？思索成慧就是说，你越来越会感觉你生活中的重心啊，不是在世间，不是世间的这些繁琐的尘劳事，而是向于出世，因为你会有这种厌离心跟心要涅槃的心出来，而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它去导引你整个生活，这时候就有思索成慧的味道。我们可以检视一下，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我现在讲的不是说修止观这个法门，任何法门，你要是觉得世间还是好， 那你就是啊，就是颠倒啊。法华经也告诉你这是三界火灾，是不是啊？我们说这是娑婆世界，这是五浊恶世，都是这么告诉你的。你千万不要一下手就是什么，就是烦恼即菩提，那你太厉害了哈。你嘴巴讲烦恼是菩提，那菩提还是菩提，你烦恼永远是烦恼，而你那个心中有毒，那个菩提也变烦恼都有可能。就我们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可以去检视检视自己的心。那你觉得放下的东西啊，我们现在就是要多多练习放下。其实佛法没有那么的难啊，佛法是一个化繁为简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心那么复杂？因为你的欲望，你的不满足，你的害怕失去，所以要用好多的方法层层保护，保护你的我所。所以你经常啊，活到的时候啊，就要练习什么？练习舍，经常练习以一个很平静的心舍去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好，信戒闻舍会的舍，舍弃这个世间，所以你不会到临命中来，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那是死得很痛苦。而死得很痛苦不说，还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恐惧就去了三恶道，那真的是保不住来生，还能不能得人生呢？现在就要练习。那么我讲还有一种练习是什么？你经常心静下来以后观这个觉受，你可以看到就算是痛就算是痒，它都是变化的，它不是永远在痛永远在痒。我们讲腿痛的事情，我腿很不好，的确有观察过，它有时候发麻，有时候发胀，有时候会整个麻到就没知觉了。